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耶稣诞生前350年的时候，当菲利普二世登上希腊王国的宝座时，他成了当时最强大的君王之一。只有一个人超越了他的声望，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在菲利普早年征服的各个城镇当中，有一个坐落于群山之中的战略要地，连接着欧亚大陆的一条自然通道，蜿蜒在这些群山当中，而这座城就位于这个通道之上。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至少在当时来看是这样，就是这座城拥有产量丰富的金矿和银矿，这些矿藏用来供给他的军队的需要。这位君王后来给这座重要的城市重新起了个名字，把它命名为菲利比，不太谦虚的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命名。20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68年，罗马帝国击败了希腊帝国，那时候菲利比的金矿已经差不多枯竭了，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也不如从前了。除去它所处的战略位置以外，如果没有别的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这个城市恐怕就不值得一提了。但就在这时，罗马皇帝尤利乌斯·凯撒被刺杀了，整个罗马帝国刹那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每个地区当时都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到底要效忠于哪一个未来的统治者。奥古斯都和他的罗马军团最终追缴到了刺杀凯撒的那个刺客，就在菲利比城外。这个时候的菲利比人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他们当时选择站在奥古斯都这边。布鲁图和卡修斯，就是当时刺杀凯撒的人，在这场战斗当中被杀死，奥古斯都就此建立了一个新的罗马帝国。有一件事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就是菲利比城为他所做的这一切。他马上授予这座城市罗马侨居地的地位，以庆祝他的胜利。那么所有菲利比的居民呢，立刻就被授予了罗马帝国的公民身份，他们可以投票，可以选举，并且可以由他们自己的元老院来统治。后来他们还被授予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享有意大利特权，就是他们被免除了向罗马帝国纳税的义务，也就是说以后菲利比人都不需要向罗马政府交税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优惠。那菲利比呢，的确是罗马帝国所宠爱的城市，菲利比人也为此感到非常的自豪，他们全部照搬了罗马的习俗、罗马的法律、罗马的着装、罗马的元老院，还有罗马的官方语言，就是拉丁语。不仅如此，罗马政府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一些特殊级别的城市或者是侨居地派驻了罗马老兵，菲利比呢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些着装威武忠诚的军人以300个人为编制，另外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抵达并居住在所派驻的城市。这样做呢，可以使罗马帝国在扩张版图的同时能保持对扩张领域的控制，同时呢还能保持当地对罗马帝国高昂的一种爱国热情。当然了，这些老兵呢也会受到高规格的待遇，因为他们在帮助建立帝国的商业、法律、文化以及和平秩序方面呢，他们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开车遇到红灯，停下来等待信号灯的时候呢，我前面有一辆车，是个崭新的宝马车，我开的是个皮卡，就是那种敞篷的小型载货的卡车。我知道我的车不比他的差。就在我们都在等信号的时候呢，我注意到他的车牌，车牌号呢以大写的 PH 开头，后面跟了四个数字。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想写上这个 PhD， 就是博士头衔的那个缩写，只是空间不够，所以少写了一个字母 H。 不过我再仔细一看呢，发现他的车牌边上呢还写了几个字儿，叫紫心勋章，紫色的紫就是心脏的心，紫心勋章。字母 PH 呢代表紫心，就是 Purple Heart。 我想呢这个可不简单啊，这是给那些老兵的一种特殊牌照。我就呢把车呢开的离他又更近了一点，当然不会太近以至于他出来来揍我一顿。这样呢我就能看清楚呢车牌上面的其他的字儿，上面写着战争中受过伤的紫心勋章老兵，在这些字的下面有一个紫心勋章的彩色标志。我在想呢，在当时的菲利比城中呢，十分之一的人都是罗马军人或者是罗马军人的家属，这些罗马军人呢以勇气和勇敢而著称，如果在他们的马车上有个牌照的话，那他们中许多人呢就会有这个紫心勋章的标志。问题是在菲律宾呢，这种偏爱、这种殊荣、忠诚以及这种爱国的情感呢超越了通常对一个国家的自豪感。在随后的100年间，罗马公民呢将爱国变成了偶像，他们的确把他们的帝王当作是神的后代来敬拜。就在保罗写信给菲利比教会的时候，菲利比作为凯撒所宠爱的城市已经有100年了，罗马公民对他们的帝王宣誓效忠，并称其为主，我们的救主。这样的罗马习俗，菲利比的居民们也采纳了差不多100年了，而这终将给整个罗马的基督徒会带来非常大的逼迫。你们还记得吧？当保罗和希拉10年前第一次到菲利比的时候，他们是因为什么被关到监狱里去的呢？当时对他们的指控是，这些人原是犹太人，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使徒行传16:20-21。众人们攻击他们，打了他们，甚至连官长也参与其中，这是在使徒行传16当中所记录的。换句话说，我们要跟从罗马人而不是犹太人，不要把罗马人的规矩给搞乱了。如果你打开了保罗写给菲利比教会的这封信，你会马上注意到为什么说这封信远不只是一封贺卡，给教会带来的一点点的快乐而已。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在第一世纪腓立比的一些背景，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保罗这封信的开场白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在鼓动造反的一种言语。他竟然敢于宣称他效忠于不同于罗马众神的一个外邦之神，而且更加可怕的是，他居然要把凯撒的头衔赋予那个被钉死的犹太人耶稣。请大家注意第二节的最后，保罗写道，那些信徒属于神我们的父，而且属于主，那个主不是凯撒，那个主是耶稣基督。说句实话，这封信充斥着谋反叛乱，他竟敢最终效忠于耶稣基督。上周呢，我的办公室呢来了个客人，这位女士呢曾经在白宫给一位前任总统做高级顾问，她即将成为另外一位还没有宣布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核心顾问。她住在我们州，每天收听我们教会参与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当时谈得很好，我主要在倾听。他说他现在呢对基督信仰呢有了这个越来越多的敌视，整个的这个环境呢都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最高的政权架构呢也正在丧失道德的基础，为此呢他感到非常的担忧。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当中能够传讲耶稣，他感到很兴奋，那里真的是非常需要基督徒的影响。这也让我不禁想起了保罗没有说出姓名的那些当权者，他只是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的末尾提了一下，就是他所说的凯撒家里的人。那些人可能是凯撒的下属，甚至可能有他们元老院的人，这些人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问安，鼓励他们。这些当权者们在他们为基督做见证和效力于帝国的利益之间寻求着一种平衡。我所见的这位客人呢告诉我，他相信他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被呼召的。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明白，使徒保罗当然最终是神的灵，是想怎样让教会在一个越来越充满敌意的环境当中去思考和生活。在随后的几句话当中，保罗要有效的彻底的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生活的基本理念，他们的敬拜和使命。借助于我们已经对腓立比这个城市的了解，如果我们只看这封信的开场白的话，我们也会知道这封信将至少在三个方面要彻底的改变信徒的思想和生活。首先在第一节的后半部，保罗要重新确定他们的效忠对象。他写道，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我很喜欢保罗的这种表达方式，他实际上是在说，腓立比是你们的收信地址，但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永久居留地，那才是你们生命的归属地，是你们的心所在的地方，你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正好也是保罗最喜欢用的一个短语，在主里，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这样的短语在保罗的书信中出现过150多次，这个短语承载着福音。有一位作家写道，在基督耶稣里 这是指我们与基督连接在一起的一个神学简略表达方式。我们的连接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他的顺服也是我们的顺服。他被钉十字架，我们也一同被钉十字架。他被定罪而死，我们也被定罪而死。他的复活也成为我们期盼被带领进入神永远同在的保证。有人曾经将基督里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做了一个类比，这就好像是树根生活在土壤里，又好像是鸟生活在空中，鱼生活在水中一样。一个基督徒无论在哪里，都总是被耶稣基督的同在所环绕。另外，用在基督徒身上的这个宝贵的短语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佛教徒从来不会说自己是在佛中的，一个穆斯林也不会说自己是在穆罕默德里的，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也不会说自己是艾玛丽里面的。基督教科学派是一个异端，艾玛丽是他们的创始人。或者说呢，一个摩门教的教徒呢，也不会说是在约瑟夫·史密斯里面。摩门教也是一个异端，约瑟夫·史密斯是他的创始人。他们或许会忠心地跟从这些宗教领袖的教导，但是他们不是在他们里面，只有基督徒才可以宣告是在他们的带领者里面。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信徒的信中也强化了这种忠诚和归属的意识。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四到第七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的忠诚和归属的意识。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四到七节。既然我们现在是在基督耶稣里，这是我们的忠诚和爱所在的一个新的地方，那我们到底是谁呢？保罗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信中告诉了他们还有我们。请大家注意第一节的中间部分，众圣徒。众圣徒，你是怎么成为一个圣徒的？是在死后被正式宣布为圣徒的吗？对吗？保罗肯定不会同意，他写信给的那些人还没有死，但是他称他们为圣徒。那么他应该是指那些牧师和执事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圣徒，对吗？不是，事实上保罗将教会带领者单独列出来了，他们也在圣徒的行列。请看经文，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换句话说，所有的这些信徒都是圣徒，而且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其中没有一个是死去了的。弟兄姊妹们，大家需要明白，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圣徒这个词，也是整个新约圣经中用来代表基督徒的词。在原文当中，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属于神的，为着神分别出来的。每个基督徒都被称为圣徒，这意味着我们 现在是属神的。有一位作家是这样说，这意味着基督徒已经被神按照他的旨意认领并征用了。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站在燃烧着的荆棘面前的时候，神告诉他让他脱去他的鞋，因为他是站在圣地上。这不是说那块土壤被神奇的净化了，所有的虫子什么的都被除掉了，不是这样，而是说为了神特别的旨意，把那块土地分别出来了。基督徒是圣徒，是圣洁的国度中的一员，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说的。这不是因为你们没有罪了，所有的虫子都从里面清除掉了，而是因为神特别的旨意，你们已经被救赎了。几个世纪以来，即使信徒们过着非常圣洁舍己的生活，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东正教会也一直限制将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只有等到他们死后，通常是殉道以后，如果有证据表明在他们身上发生过某种神迹奇事，他们才有可能被命名为圣徒。也就是说，你只有在死了之后，而且曾经在你的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些的神迹奇事，你才有可能被任命为、被命名为圣徒。弟兄姊妹们，按照圣经所说，其实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圣徒，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奇迹，他们自己就是神的大能和救赎的恩典之下的奇迹。还有作为这个罗马的侨居地真是了不得，特别是这座城在帝国中被授予了特别的地位，被他们的主罗马皇帝给予了特别的恩惠。但是保罗说，让我来告诉你们，作为圣徒，你们有一个无法想象的地位，你们是属于耶稣这个君王的宝贵子民，现在你们是这个会存在到永远的帝国中的公民。在这封信中，我们会更多的了解到这一点，教会就是圣徒们的聚集。保罗不是把这个教会看作是某个俱乐部，或者是提供服务的一个场所，他把教会看作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既在这个世界上，又同时不属于这个世界。一个本地教会就是一个前哨站。乔纳森·里曼写过一本书，名叫《教会成员制》，书中他说，本地教会就是一个大使馆。什么是大使馆？大使馆虽然位于另外一个国家，也就是东道国，但是大使馆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机构。每一个大使馆都在所处的东道国里代表着自己祖国的利益。保罗在告诉腓立比的信徒们，他们属于神和神的国度，当他们在基督里彼此服侍，一同敬拜，互相拥有，并尽力将福音传给周围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就是在东道国当中代表着自己祖国的利益。这么说吧，当生活在地上的国度时，我们代表着天国，那么我们其实都是代表着一个遥远国度的外交官。就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们所在的这个教会所生活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大使馆所在地。那对于腓立比的罗马公民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激进的教导。在最终他们应该效忠于谁的问题上，保罗教导他们要做一个危险的转换。 很多人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造反言论。保罗不仅仅要重新确定他们的这个效忠的对象，第二呢，他还要重新定义他们的权柄架构。保罗还要重新定义他们的权柄架构。保罗认为长老、监督和牧师是新约教会属灵方面的主要权柄，这三个词是指同一个职分，彼此可以互相这个交换使用，由合乎资格的弟兄来承担。保罗在这里没有列出这些资格是什么，他在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信中列出了这些资格。那我们也只是重点来看看在这个职分上他所使用到的词。监督这个词呢，原文的希腊文呢，它还可以被翻译为监管者，或者甚至可以翻译成主教。主教制度呢，也是由这个词而来的。在本地教会中，这同一个职分的另外一个称呼是长老。长老会这个名称就是从这儿来的，他们将长老视为教会中拥有最高权柄的职分，这些都是完全合乎圣经的称谓。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如果你打开了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这封信，你会马上注意到，为什么说这封信远不只是一封贺卡，给教会带来的一点点的快乐而已。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在第一世纪腓立比的一些背景，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保罗这封信的开场白，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在鼓动造反的一种言语。他竟然敢于宣称他效忠于不同于罗马众神的一个外邦之神， 而且更加可怕的是，他居然要把凯撒的头衔赋予那个被钉死的犹太人耶稣。请大家注意第二节的最后，保罗写道，那些信徒属于神我们的父，而且属于主，那个主不是凯撒，那个主是耶稣基督。说句实话，这封信充斥着谋反叛乱，他竟敢最终效忠于耶稣基督。借助于我们已经对腓立比这个城市的了解，如果我们只看这封信的开场白的话，我们也会知道这封信将至少在三个方面要彻底的改变信徒的思想和生活。首先，在第一节的后半部，保罗要重新确定他们的效忠对象。他写道，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他实际上是在说，腓立比是你们的收信地址，但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永久居留地，那才是你们生命的归属地，是你们的心所在的地方，你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既然我们现在是在基督耶稣里，这是我们的忠诚和爱所在的一个新的地方，那我们到底是谁呢？保罗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信中告诉了他们还有我们。请大家注意第一节的中间部分，众圣徒，众圣徒，你是怎么成为一个圣徒的？是在死后被正式宣布为圣徒的吗？对吗？保罗肯定不会同意，他写信给的那些人还没有死，但是他称他们为圣徒。那么他应该是指那些牧师和执事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圣徒，对吗？不是，事实上保罗将教会带领者单独列出来了，他们也在圣徒的行列。请看经文，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换句话说，所有的这些信徒都是圣徒，而且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其中没有一个是死去了的。弟兄姊妹们，大家需要明白，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圣徒这个词，也是整个新约圣经中用来代表基督徒的词。在原文当中，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属于神的，为着神分别出来的。每个基督徒都被称为圣徒，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是属神的。有一位作家是这样说，这意味着基督徒已经被神按照他的旨意认领并征用了。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站在燃烧着的荆棘面前的时候，神告诉他让他脱去他的鞋，因为他是站在圣地上。这不是说那块土壤被神奇的净化了，所有的虫子什么的都被除掉了，不是这样，而是说为了神特别的旨意，把那块土地分别出来了。基督徒是圣徒，是圣洁的国度中的一员，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说的。这不是因为你们没有罪了，所有的虫子都从里面清除掉了，而是因为神特别的旨意，你们已经被救赎了。几个世纪以来，即使信徒们过着非常圣洁舍己的生活，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东正教会也一直限制将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只有等到他们死后，通常是殉道以后，如果有证据表明在他们身上发生过某种神迹奇事，他 他们才有可能被命名为圣徒。也就是说，你只有在死了之后，而且曾经在你的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些的神迹奇事，你才有可能被任命为、被命名为圣徒。弟兄姊妹们，按照圣经所说，其实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圣徒，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奇迹，他们自己就是神的大能和救赎的恩典之下的奇迹。还有作为这个罗马的侨居地，真是了不得，特别是这座城在帝国中被授予了特别的地位，被他们的主罗马皇帝给予了特别的恩惠。但是保罗说，让我来告诉你们，作为圣徒，你们有一个无法想象的地位，你们是属于耶稣这个君王的宝贵子民，现在你们是这个会存在到永远的帝国中的公民。在这封信中，我们会更多的了解到这一点，教会就是圣徒们的聚集。保罗不是把这个教会看作是某个俱乐部，或者是提供服务的一个场所，他把教会看作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既在这个世界上，又同时不属于这个世界。一个本地教会就是一个前哨站。乔纳森·里曼写过一本书，名叫《教会成员制》。书中他说，本地教会就是一个大使馆。什么是大使馆？大使馆虽然位于另外一个国家，也就是东道国，但是大使馆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机构。每一个大使馆都在所处的东道国里代表着自己祖国的利益。保罗在告诉腓立比的信徒们，他们属于神和神的国度，当他们在基督里彼此服侍，一同敬拜，互相拥有，并尽力将福音传给周围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就是在东道国当中代表着自己祖国的利益。这么说吧，当生活在地上的国度时，我们代表着天国，那么我们其实都是代表着一个遥远国度的外交官。就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们所在的这个教会所生活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大使馆所在地。那对于腓立比的罗马公民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激进的教导。在最终他们应该效忠于谁的问题上，保罗教导他们要做一个危险的转换。很多人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造反言论。保罗不仅仅要重新确定他们的这个效忠的对象，第二呢，他还要重新定义他们的权柄架构。保罗还要重新定义他们的权柄架构。保罗认为长老、监督和牧师是新约教会属灵方面的主要权柄。这三个词是指同一个职分，彼此可以互相这个交换使用，由合乎资格的弟兄来承担。保罗在这里没有列出这些资格是什么，他在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信中列出了这些资格。那我们也只是重点来看看在这个职分上他所使用到的词。监督这个词呢，原文的希腊文呢，它还可以被翻译为监管者，或者甚至可以翻译成主教。主教制度呢，也是由这个词而来的。在本地教会中，这同一个职分的另外一个称呼是长老。长老会这个名称就是从这儿来的。他们将长老视为教会中拥有最高权柄的职分。 这些都是完全合乎圣经的称谓。也许你还不太熟悉福音派教会，你可能会有些困惑，怎么这里面就没有提到浸信会呢？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个派别大胆地使用了一个圣礼的名字来命名，就是受洗。而且我们还采用了这个词希腊文原本的含义来命名，它是浸水洗的意思，所以命名为浸信会。所以浸信会的教会是因为采用浸水洗的洗礼方式而为众人所知。这种洗礼方式也是我们遵从我们主的大使命，去使人做门徒，并且给他们施洗。在新约圣经中，你看不到婴儿受洗的经文，只有门徒受洗，就是那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大多数情况下，在浸信会的教会中，带领者不是被称为长老或者是监督，他们被称为牧师。牧师呢，这个称呼也是来自于希腊文，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过多次，但几乎总是被翻译为牧者。在中文和合本的圣经中，这个词只有一次被翻译为牧师，这让浸信会的有点不太舒服。翻译为牧师的这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4:11，这是作为有恩赐的一类人呢，被神赐给了教会。这个词在其他场合出现的时候呢，都是翻译为牧者，字面意思是喂养者，牧养群羊的人，其实就是在给他们喂草。他们领着羊群到牧场上让羊吃草，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知道呢，教会中权柄最高的那个职分，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喂好牧羊群羊。尤其是在最近的这几十年，浸信会的教会呢，更愿意将这个完全符合圣经的术语用在这个职分上，同时也与其他几个词呢互换使用。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这样，每个牧师呢都是一个长老，每个长老呢都是一个牧师。为了避免混淆，我们通常把非全职的义务牧者称为长老，而把全职牧者称为牧师。我们教会非常蒙福，我们有将近20位的牧师长老，他们都很爱神和神的话语。无论是否全职，他们都极其渴望这群神的羊能够得到很好的喂养。他们为你们祷告，你们不知道他们会拿出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在去往天空之城的旅途上，非常有智慧的来引导和牧养这些群羊，将他们安全的带到天家。如果在座的有我们教会的长老正在参加我们这场8点钟的聚会，请你站起来。他们不知道我今天要做这个。如果你在家里躺在床上通过网上收听我们的讲道，那就举举手。使徒保罗呢，在他的这个开场白中向教会的属灵带领者打招呼，换句话说，对于这些罗马公民来说，来自于人的最高权柄不是凯撒。这些信徒知道他们应当尊重那些掌权在位的人，敬重那些该敬重的人，按着当交的税去纳税。他们也当为那些当权者祷告，希望他们得着益处。但是他们完全明白，在他们的属灵引导和带领方面，权柄却是来自于教会，是由牧者们来引导他们的。这些牧者们代表着教会的那个大牧者耶稣基督。即使是这样的观点也算是造反，这样一个信徒群体将顺服于他们的属灵带领者，可能会更多的听从他们而不是罗马政府。这对于罗马帝国来说 将成为一个威胁。现在你可能会发现，你所在学校的老师，你所在单位的领导，政府官员等等，他们所表露出来的，所传达的思想和观点，他们要求你认同并且去做的一些事情，与你们的属灵牧者所教导的神的话语距离越来越远。这就是我们现今所生活的时代的一个现状。那这也意味着，这些属灵的带领者将会越来越被视为是对社会的威胁和障碍，而那些跟随他们属灵带领的人呢，也将被边缘化，甚至面临逼迫。就如同现今很多地方，苏丹、朝鲜、土耳其、穆斯林国家等等，事实上在全球各地，教会被看作是对执政当局的一个威胁。你们可能也已经知道，在世界很多地方，福音等同于叛国。要么你让凯撒为你的主，要么让耶稣基督为你的主，你不可能让他们两个都做你的主。最后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保罗不仅要重新确定他们效忠的对象，重新定义他们的权柄架构，第三呢，他还要重新激发他们的谦卑。保罗还要重新激发他们的谦卑。请大家再看一下第一节的最后部分，我用我的话来复述一下。写信给所有的天国外交官，就是那些被分派到腓立比的基督耶稣大使馆的人，你们在那里与你们的牧者们在一起。注意这里的诸位执事，保罗提到了众圣徒和牧者们，就是诸位监督。现在他提到了仆人，他特别的提到了仆人。我们教会刚刚确立了几十位的执事，现在呢，我们有62位执事。在我们这场8点钟的聚会当中，有没有执事在场的？请大家起立。他们不知道我今天会叫他们亮相，要不他们会穿得更体面一些。谢谢各位执事，你们是这群羊极大的祝福。教会中这第二个职分所用的术语是从希腊语直译而来的，它的意思是仆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5当中用这个词来称呼他自己，他是这么说的：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就是无非是仆人，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很有意思的是，在罗马书15:8，主自己也用这个词，在那里保罗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基督成了执事，一个仆人。在第一节前半部分和整个的信当中，保罗用那个翻译为奴隶的词来指他自己。与这个词不同，不过呢，执事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与卑微的服侍联系在一起，它曾经被用来指管理饭食，就是做饭了，收拾饭桌什么的。这是在马可福音1:31，路加福音10:40和约翰福音2:5所提到的。这个词呢，用来指地位很卑微的人，从事预备饭食等服侍。说白了，他们就是站立在餐桌旁的服务员，给就餐的人们提供各种服务。 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当早期教会意识到那些说希腊话的寡妇在教会中被忽略了，而只关注那些希伯来寡妇的时候，这个词就用在那些解决这个纷争的人身上。这些执事们就是要确保那些说希腊话的寡妇们有饭吃。在这里，大家不要误解了，不要只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在教会中承担属灵带领的职分，就意味着他们不够属灵。事实上，你们看看在早期教会当中，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就知道了。这个也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还有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当中所记录的这些人所应该具备的资格，那些资格条件几乎与对长老的要求一样。根据这些呢，大家就会对执事这个概念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了。事实上，这个职分还特别要求有足够的谦卑。这些人都是敬虔的人，有信心，有能力，蛮有智慧。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被神安排去满足群羊实际生活方面的需要，比如预备饭食什么的。他们的服事常常不被人注意，都是在幕后做的。教会大都也都不知道，甚至对此呢，也不以为然。你会怎么对待服务员、酒店的服务生、公交车司机、超市的收银员，还有其他给你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呢？这些执事们将作为群羊的仆人，为我们在谦卑方面树立一个榜样。你们看到了吧？保罗在邀请腓立比人不仅去跟从和效法那些在前面带领他们的人，也要跟从和效法那些在背后服侍他们的人。保罗最终是在重新激发起他们对做一个服务员的重要意义的认可，向教会显明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主是那位直到永远最信实的服务员，他是我们的榜样。圣徒、牧者还有仆人组成了本地教会，是基督在外国领土上的大使，向着那个国度传递来自另外一个国度的消息。就算他们的生活和所传递的信息被理解为叛国，他们终将也要把每个国家的信徒都带到永恒的胜利当中。我们期盼着那一天，那个盛大的庆功的日子，我们的主将要奖赏他的每一个圣徒，赐给每一个人一个独特的紫心勋章，因为每个信徒都是带着伤回到了天家。不要忘了，紫心勋章是奖励给那些受伤的、立了功的人。在这样或那样的战斗中受了这样或那样的伤，但他们都会得到奖赏，都会安全地回到天家。好，今天的讲道到此，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拣选，让我们能够成为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奴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特权，让我们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奴隶。也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特别的身份，让我们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使。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给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去传递来自天国的福音。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一个信使，能够去忠心的去传扬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也使我们周围那些不曾相信的人，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这样的福音得到你的拯救。感谢亲爱的天父，听我们这样诚心诚意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